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，我是主持人方华。
记得洗礼，不论是浸水礼还是其他形式，我把自己献给神，包括我的身体和灵魂都献给神。我要向世界宣告，我相信耶稣是为了我的罪而死，他流出宝血，洗净了我的罪。
洗礼是基督教的归信仪式，目的是要提醒我们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当我们的身体进入水中，并且从水下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为耶稣基督做了见证，向世人宣告了耶稣的死亡、埋葬以及复活所成就的奇妙救恩。洗礼彰显出福音的美好，同时也是对神的赞美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蔡伯恩牧师将和我们分享有关于洗礼的信息，题目是来到耶稣面前得洁净第一讲。
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3到29节，使徒保罗这样写：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只劝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、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正如我们在这段经文中所看到的那样，现在我们基督徒的处境很艰难。面对试炼的境况，信徒感觉到了德国牧师迪特里的处境。他反对希特勒的暴行。他在一次著名的布道中说，每个基督徒都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。耶稣说，你跟从我来。基督受难，每个基督徒都必定会经历苦难。每个人都会与这个自己所依恋的世界分离， 十字架的道路并非基督徒信主历程的终点，而是他们信主历程的起点。正如信徒对自己、对彼此、也对世界说的那样，我从过去的生活方式中分别出来，我承诺要做全新的事情，那种以自我为中心、自私、罪恶、自我满足、自我依赖的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了。我现在信靠福音，为那位为我受死的主而活。基督要求信徒用言语和行为传扬神的救恩，至今已经千百年过去了。耶稣流出宝血洗净了你我的罪，借着洗礼，不管这种洗礼是浸水礼还是其他形式，我献出自己，包括我的身体和灵魂，并且向世界宣告，我相信耶稣是为了我的罪而死，他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。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说，如果你相信我，那么我希望你以圣父、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受洗，并且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。你或许会因此而付出代价，但千百年来，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，在这个世界上都因此付出了各种代价。不同国籍、不同信念的人们都可以接受洗礼。对于伊斯兰归信基督的人，他们要坚守自己的信仰，就有可能遭到家人跟朋友的拒绝，有可能会丢掉工作，甚至有可能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，还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但是他们依然竭诚为主，因为他们知道那位为他们牺牲的主呼召他们说，去告诉世人，你现在知道我拯救了你直到永远，同时你也要投身于传福音的使命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受洗呢？首先，受洗是表明你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说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已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为什么这节经文说我们被囚禁于律法之下呢？因为我们被律法俘虏了。我们经常谈论神颁布的律法、道德准则还有诫命，神以仁慈教导我们说，这是一条有益且安全的道路，这是我神圣的标准。如果你们遵循这些律法标准的话，你们跟家人还有周围的人都会得到好处，因为这是一条恩典之路。神所颁布的律法、道德准则如何能禁锢我们呢？许多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说，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了。是的，神提供的是一条有益且安全的道路，但我们并非总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，我们会因为自私自利、软弱而受到试探跟犯罪。我们挣扎着，并且知道律法反映了神的圣洁。通过律法本身，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不圣洁的，我落在罪的网络中，我被自身的局限性、自私、软弱和罪愆所俘虏。每天我都看到这些不洁净。如果我靠着神的律法审视神的圣洁，我就开始意识到自己被自己的软弱所拘禁了。许多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五、十六节说，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，岂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，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因此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因信基督而称义，这并非靠着律法的功效而称义，因为没有人能够靠行律法称义。我明白这个道理，因为我知道我并非总是能够做到神所要求的义。我知道追求圣洁的生活会蒙神的祝福，但是自己却经常受到罪跟软弱的否定。通过神的律法，我了解到自己的罪跟软弱，我的罪跟软弱会俘虏我，使我不能过我想要追求的圣洁生活。我曾经到监狱里面去探望一些人，他们感受到在监狱外面的家人不断地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爱。这种爱不受时空的限制，能够越过围墙，穿过街道，越过栅栏。这些人在监狱里面跟自己的妻子或者是女朋友会面的时候，会不会说，我爱你，请你把这些牛奶带回家呢？ 当然不会，他们不会这样说。人们希望过正常的生活，过亲近神的生活，过善良的生活，他们希望过蒙神祝福的生活，但是他们的希望破灭了，因为他们的罪否定了他们，并且阻止他们过想要过的生活。许多保罗说，律法告诉我，我被禁锢在自己的局限之中，但这并不是律法唯一的功能。道德的准则禁锢了我们，但是许多保罗在这里指出，法律乃是要我们认自己的罪。这里的律法指的是神借着摩西颁布的规则，那就是如果犯了罪，你要向神表明你在忏悔你的罪，并且悔改，这种方式就是献祭。熟悉旧约的人都会意识到，神对不遵循律法的罪人说，拿一只没有残疾的羔羊献祭给我，相信你的罪将会因这只无辜动物的死亡而得到赦免。神对罪的怒气就由这只无辜的羔羊来承担，不会落在你们的身上。这是神因为怜悯而提供的赎罪出路。但即便如此，律法也会令人落入另外一种禁锢。赎罪到底要献多少次祭呢？曾经有一年一度的逾越节的献祭，但这并不是虔诚的犹太人唯一的一次献祭。在春天的时候，也有一些季节性的献祭，也就是献上出生的动物。还有丰收的季节要献上出熟的果子，不光是季节性的，还有每个月的新月献祭，每个礼拜安息日献祭，每天的早祭还有晚祭。此外呢，你还得为你所知道的罪以及隐而未现的罪献祭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一天又一天，祭司们都站在圣殿里献祭。你们很多人都知道献祭的每一个环节，从器具到和服装都有严格的要求。圣所的墙板，清洗动物用的金水盆，七个金灯台，圣所的幔子，祭司所穿的长袍，还有坠子，这些所有的在旧约当中都有详细的描述跟记载。但是只有一样物品是经文没有提到的，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椅子。每天祭司都是站着完成献祭的全部过程，完全没有坐下来休息。神的子民世世代代要通过每天的晨祭、晚祭，每个礼拜、每个月、每一季、每年的献祭活动，为自己已知和隐而未现的罪源源不断的献祭。因此他们向神呼喊说，神啊，我们究竟要献祭到何时你才会满足呢？要献多少祭你才会满意呢？他们被献祭捆绑，但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，不管献多少祭，他们都无法弥补所犯的罪。献祭的仪式成为了一种禁锢，让人没有办法真正得到释放。直到有一天，神差派一个人来指明了道路。他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他带走了这些世界上的一切罪孽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大祭司坐下来了，耶稣献上赎罪祭，救恩成就了。因为耶稣的牺牲，罪的代价一次付出就永远付清了。我们意识到，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罪得到释放，我们不再靠献祭或德行得救了。这是摆脱一切禁锢捆绑的福音。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，我脱离一切的禁锢，因信称义。有一首赞美诗说，挣脱枷锁，心得释放，我站立得稳，迈步向前，跟随主。因为在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一刻，我不再相信我自己的能力，不再相信仪式，甚至不再相信洗礼能使我得救。我相信因信主耶稣基督，我的罪被挪开，而得到了真正的释放。我需要知道这一点，也必须知道这一点，因为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使徒保罗不断地引用旧约的历史，还有旧约的律法、诫命和仪式，强调因信称义的重要性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说，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使徒保罗使用的语言很特别， 律法所有的仪式，所有的诫命都是一种教导。罗马贵族社会中的一名奴隶，他每天会带着贵族家的孩子穿过市集去上学，要保护他们，教导他们，直到他们毕业成人为止。有些译文实际上是说，律法是我们的导师，为要领我们归向基督。通过道德标准，神显明我们的缺陷，让我们晓得我们在基督里有盼望，不在于我们自己，不在于我们的行为表现得多好，不在于我们的仪式有多大的功效，而是在于耶稣基督为你我开辟了道路。因为在基督的教会里，你可能意识不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于生命的改变究竟有多大的作用。你能够被神接纳，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，不是因为你的行为表现得多好，也不是因为你的宗教礼仪有多大的功效，这些都只会让你更加的受到捆绑。只因信了主耶稣基督，你脱离了这些禁锢跟捆绑。我们如果只谈律法，如果没有福音的话，你就会意识到这一点。如果我告诉你，神的话告诉我们不可偷窃，无论东西大小，只要不是属于你的都不可以偷窃，你不能够偷别人的音响，不可以夺取别人的配偶钱财，不可以强取他人的职位，不可以污蔑别人的清白，不可以恶语诽谤或重伤别人，总而言之，不是你的你都不可以占为己有，因为偷窃是不好的。那么让我们祈求神的祝福吧。但是你可能会说，哦不，等一下，我缺少某个人作为我跟神之间的中保。我们看，律法引导我们归向主耶稣基督，通过神的法则，我开始明白自己需要某个人来做我的中保。我明白了宗教礼仪不能够使我称义，正是这种所谓的宗教礼仪使我陷入要靠好的行为才能得救的网络。但刚好相反，神清楚地说，你因信称义，靠着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一切，并且在我们的洗礼中，我们并非彼此使对方成为基督徒，而是在庆祝基督为你我的罪所成就的奇妙救恩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无尽恩典》，就像蔡牧师所说的，洗礼乃是庆祝基督在你生命里所成就的奇妙救恩。基督的受死、埋葬以及复活，使你得着了新的生命。牧师，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您说我们在基督里有盼望，不在于我们的行为表现有多好，也不在于我们的宗教礼仪有多大的功效，而在于相信神为我们开出路。这是鼓舞人心而且具有能力的话语，您能够更具体的为我们解释一下吗？
我想即使去教会的时候，一般人仍然在用他们作为人类的本能反应来做事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会认为我必须足够好才能够取悦神，以至于神能够赐给我恩典。我必须要在某些方面满足神的要求。我想这超越了宗教理论，对吗？你认为自己必须要足够好才配得神的怜悯。虽然你需要神的怜悯，因为你并不完美，但是你却认为自己要足够好才配得神的怜悯。希望神给予你足够的怜悯，洁净你还没有洁净的地方。可是圣经说，哦，没有一人，一个都没有。我们做得再好，对神来说也只不过是污秽的抹布而已。我们只要读一下路加福音第17章第10节，你就会感到惊讶。因为耶稣说，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你或许会说，耶稣啊，我把油箱加满，这样你就会称赞我了。但是你却对我说，我装进油箱里的一切所谓的义，没有一项是能够让你满意的。神说，是的，因为你做得再好，其实也只是一块肮脏的抹布而已。因此我们在基督里有盼望，不在于我们活着能够达到什么标准，或指望神如何称许我们，而是要说，神啊，我所做的没有一样配得你神圣的公义，没有一样符合你的标准，因此我需要你供应我一切的需要。最近我读过一篇调查报告说，教会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，信徒必须行为上足够好，神才会原谅他所犯的一切罪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，超越了传统的基督信仰。今天教会里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，那其实是穆斯林的信念。一般来说，穆斯林相信真主阿拉赐予恩典，但这种恩典究竟是什么呢？凡顺服真主阿拉的人，只有行为足够好，真主才会饶恕他们。不管做什么，只有他们做得足够好才行。这是与人的本能相反的，这不是福音。福音说，我的所作所为不配拥有神的圣洁和神的眷顾。事实上，如果我的行为配得拥有神的圣洁跟神的眷顾的话，我实际上玷污了神的名声。我的行为哪怕做得再好，实际上也是与我有损的。因此我应该做的就是向神呼求，神啊，我需要你的赦免，不只是一点点，而是完完全全的需要你的赦免。然后神会说，好的，我乐意帮助你，只要你知道你需要我的赦免就够了。
有人认为洗礼对于得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，那对这样的一个说法，圣经的正确观点是什么呢？
关于这个问题，有人会认为神是和蔼可亲的，但我总是得要做点事情来表明我配得神的恩典吧，包括要受洗。受洗应该是神祝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吧。不，完全不是。各位，洗礼真的很重要。让我清晰的再解释一下，洗礼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借着洗礼表明我们对基督的信心，但是这并非我们获取信心的途径。因此我们受洗是要提醒世人，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。神很爱我们，以至于差遣独生子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但是要注意，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不是洗礼本身洗净我们的罪。因此我们接受洗礼表明我们忠于神，是向世人表明我们的信仰。这是耶稣的诫命，我们应该受洗。但并不是说受洗是信奉耶稣必须负担的仪式，我们并不在乎这种仪式，因为仪式并不能使我们得救。我们说的是，这是你向基督表达忠心的一种方式。向基督表达忠心是对他赐予我们恩典的一种回应，因为信靠耶稣，人在神的面前称义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而不是靠洗礼称义。
谢谢牧师，您解释得很清楚，感谢您今天为我们分享的信息以及对我们的鼓励。
来到主你面前，我们如火石，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，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，圣灵火要点燃复兴我。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如火石，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，主的 教会在这地发光宣扬主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如火石，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，主的手在我们中运行，圣灵火要点燃复兴我。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神所拣选被赎的子民。基督是磐石，我们是教会，在这地发光宣扬主。
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。对于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主持人芳华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和您分享蔡伯恩牧师所分享的主题，来到耶稣面前的捷径第二讲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。